薛丁山高高兴兴来到帅堂，以为父子相认，他爹不定多高兴呢。没想到薛礼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，吩咐军兵把薛丁山绑上推出去杀。这下营中诸将都傻眼了，心想怎么了，多年失散的儿子刚刚见面，元帅为何要杀呀？这个儿子这么好，立这么大功，为什么？也有的说薛元帅治军有法，带兵有方，对咱们弟兄亲如手足，不会轻易杀人，一定薛丁山犯什么错误了，咱们看着吧。程咬金不干了，这个人本来没理都搅三分，况且他觉得丁山有功，又护孩子，他能让吗？他说，哎，薛元帅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丁山是二路元帅，立了这么大功，你不给记功啊，还要杀，为什么？当初皇上给你兵权是叫你统领三军为国征战，你们在大营里胡来呢。薛礼说，程老千岁，偌大年纪你辛苦了，正因为是营中，你不要多言，下去休息去吧。呀哈，撵我呀，这么大事儿我能歇着吗？啊，丁山怎么了？你问他就知道了。问他干嘛呀？你比他岁数大，你比他明白，那你说吧。好，既然要问，薛丁山丢失金牌，这是一大罪过。嗨，丢失金牌是等于丢了帅印，是有罪，可是事出有因，殿下知道都没怪罪，你怪罪什么呢？啊，还有，薛礼说，正因为他在深山里误了两天，才有罗将军孤军深入，界牌关外盘长大战，如果他的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呢，有个解救，罗将军不至于死在界牌关。哟，这也赖丁山呐。 啊是罗通死得够惨的，你心疼我比你还心疼，可是那谁也救不了他呀，他碰见了双枪剑王板超了，那没办法。还有他临阵收妻呢，17郡吏54斩，清清楚楚，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啊。这程咬金一听临阵收妻，哎，这一路上我跟丁山走，他招亲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准是我啊要给他保媒，要把窦仙童给薛丁山，没怎么地，薛礼知道了，不能啊，我刚到这儿没人跟他说呀。不对，我说薛元帅呀，你听谁说的丁山临阵收妻？干嘛问我呀？你问丁山，丁山，丁山呢？有这事儿吗？薛丁山这阵儿有一种反感，逆反心理，他火腾就起来了，心想，爹呀，世人心狠，也没有你这样的，想当初我娘怀我，你投军去了，把我娘扔在家里头，生下我和我妹妹之后，我们娘三个吃糠咽菜等你那么多年，你回家之后先射我一箭，多亏我恩师把我救走了，不然我早就死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样，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吃多少苦啊，日夜练功啊，想起爹娘夜间哭的枕头都湿了，好不容易苦尽甜来，我当上了二路元帅，一路辛苦带兵容易吗？人家像我这么大还在玩耍呀，可是我呢得在刀尖上过日子，好不容易见着你了啊，要杀我你杀吧。 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这孩子一愣瞪眼睛，薛礼也明白薛丁山来提起了。薛丁山，你不知罪？
我没什么罪。
我问你，你认识陈金定吗？
不认得。
我认得。你和陈金定拜堂成亲，又入了洞房，你逃跑了，你该当何罪？薛礼气坏了。薛丁山心想，这哪跟哪儿啊，程老千岁呀、啊、这薛大元帅是诚心要将我治死啊，这哪的事儿啊。程咬金说，怪了，怎么出个陈金定呢？就怪了呢。就这阵儿，陈金定正在门口听着呢，他腾腾几步就进来了。薛丁山脸冲前，陈金定在后边。好啊，薛丁山呐、啊，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，我救你一命。哦，你骗我，行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把你掐死。说着伸出蒲扇大手，呜就扑过来了。薛丁山一回身，嗯，一个丑丫头过来了。他一看不认识，泼妇，你是谁？鸡，嗯，哟，这姑娘把手啊又放下了呀，是不是薛丁山呢？像又不像，说不像还像哟。他愣到这儿了。薛丁山急了，我把你个泼妇，无故的冒认官亲，我宰了你！一伸手，苍狼抽出宝剑，往前一近身，要杀陈金定。那能让你杀吗？薛礼大喊一声：“奴才，给我住手！”薛丁山抽回宝剑，往旁一闪身。元帅，我不认识他。薛礼说：“陈金定，你认识这个薛丁山吗？”哟，公爹呀、啊，我看他像，他这个又不像，不像吗？还像？哎呦，我也闹不准喽。嗯，薛立祥这可难办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从旁边靠墙的蔫蔫的过来一个人，谁呀？薛金莲。来到妾近，躬身施礼：“父帅，儿有罪。”扑通就跪到这儿了。薛金莲在旁边早就看清楚了，一看见陈金定就知道坏了，我给我哥哥惹祸了。他害怕不敢过来，现在看他父亲要杀他哥哥，硬着头皮跪倒请罪：“父帅，您别怪我哥哥，这是我干的事儿，是我女扮男装，报名叫薛丁山，嗯，和陈小姐成的亲，嗯，我又逃跑了，爹，你要怪怪我吧。”哎呀，可把薛礼气坏了。起来，哎，陈小姐啊，嗯，你找那薛丁山呐？就是我。陈金定一看是女儿装，看看脸儿，这回对了，咧开大嘴就哭开了。哎呦，可把我坑苦了，我挺大个姑娘跟个姑娘结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元帅，你得给我做主，我嫁至薛丁山，和薛丁山拜的堂，入的洞房，你无论如何给我做主。程咬金一看这够乱的，在旁还有一位不高兴，谁呀？窦仙童。窦仙童未曾投到唐营，跟程咬金说的明白，自己的终身要许给薛丁山，这个事儿没定下来。薛丁山知道也没点头应亲，要杀出个陈金定，这可怎么办？姑娘低着头不敢言语。陈金定在这一吵，早有人把李治叫来，军师徐继、徐茂公陪着太子李治来到大堂，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，百般安慰。李治说：“陈小姐，你呀、啊、不要难过，不要着急，望你随营听令，立功得胜之时，你的终身大事包在了小王身上，我一定会给你办好。就是哟，你管呐，公爹呀、啊、他可说他管， 我的丈夫可是薛丁山，别忘了，我就要找薛丁山。好好好，李氏说你行，就这么地吧。为什么？你说不行，这不得吵起来？你要叫薛丁山认这个妻子，就这模样，薛丁山能干吗？多亏窦仙童和薛金莲两人来到陈坚定的近前，要姐姐呀，你也别吵也别闹，你跟我们两个走，将来呀一定给你个小女婿薛丁山。要，他一听乐了，那行了，我就在这儿了，走吧。这三个人走了。再说薛丁山自己一肚子的气呀，没地方出，多亏程咬金，行了孙子，你呀也别怄气了啊，你爹也是好心，他身为元帅，这个陈金定又救了你爹，他说嫁给薛丁山，这能怪你爹吗？这是你妹妹的事儿，快过去吧，给你爹顺顺气儿吧。薛丁山呢也就转怒为喜，来到父亲近前，爷儿俩诉说离别之情。不一会儿下边酒宴齐备，就在帅府这设摆酒宴庆功。天色将晚，撤去残席安歇，次日天光放亮，薛礼升座大帐，商量下步怎么办。薛仁贵说，虽然我们得下锁阳关，付出代价太大了，这么多将士阵亡，应该写折报送往京都，叫万岁追封，抚恤家属，尸体火化之后运回京城。另外有些将士身体不好，应该回去休息，重新派兵将继续西征。往前去还有很多关城，第一站就是寒江关，接着朱雀关、玄武关、青龙关、白虎关，大家要有个准备，我们还有几场血战，特别是先锋关罗通不在了，暂时由丁山任先锋关，然后送折宝到京城，请万岁再派将官。大家都同意，善后之事自有军师徐继、徐茂公和程咬金他来处理。歇兵五日，将士身体都已经恢复了，由陈金定留在这镇守锁阳关，留下一部分军卒。随后元帅起兵，带着先锋官薛丁山奔寒江关进发。还是薛丁山带五千人在前边开路，简短接说，很快来到寒江关的城外，离城八里地，赶紧安下营盘，埋锅造饭，铡草喂马，挖好了战壕，埋好鹿角压叉。次日天光放亮，薛丁山说咱们叫阵去，旁边惊动了二爷周青。丁山呐、啊，这个寒江关可难打呀，我可知道寒江关的主将姓樊，叫樊红，有两个儿子樊龙、樊虎。这个樊红啊是西凉哈密国五老之一，这几道关口的主将啊，他们不是亲戚就是磕头的弟兄，都有本事啊，能征惯战，所以不可小瞧。丁山说嗨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，这是地广人稀的地方，没有人，所以啊冒出个蘑菇就算大将了，没事叫阵。好吧，就这样留一部分人守先锋营等候大队，由薛丁山领着周青等人来到城下，冲着城上高喊，选这么几百人都是波根粗、嘴差、大嗓门亮堂的，一字拍开，一二 A， 樊江关的军兵听着，禀报你家主帅樊红，就说有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先锋官薛丁山逃掉阵，而等速来交战，要不然要马踏 关城喽。有人早就报告给樊红，等候时间并不太大，就听着城里边到咚咚咚咚到到三声炮响，人还马炸，城门吱扭扭开放，吊桥趁平，打里边冲出一哨人马，前边马队后边步兵，霎时到疆场，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，为首三员大将。薛丁山抬头一看，当中一员老将，5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面似生姜，金盔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胯下黄骠马，得绳钩鸟船，挂着金刀啊，花白胡须散满前胸，左边一员大将是黑脸的乌金盔乌金甲，右边一员大将是红脸的青铜盔青铜甲。周青说，我打一阵不用。丁山说，我早就憋足劲儿打这阵呢，你看我把他们都包圆了，压住那脚，吁哎吁，敌将哪个过来受死。薛丁山讨掉阵，气坏了樊将官主将樊红。头几天苏宝同带兵败走的时候，曾经到韩将官跟樊红说，你一定要守住关城，唐将太厉害了。樊红不服，那是啊，你们不行，你看我的一夫挡关万夫难开，今天薛丁山一叫阵，樊红抬腿摘下金刀，告诉儿啊，你们给我关的料阵，带我去会唐将。